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21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六赢得了在内华达州举行的民主党党内初选，也就是说，那里的民主党人认为应当由希拉里来代替民主党竞选下一任的美国总统。希拉里·克林顿的得票率为 52%， 他的党内竞争对手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赢得了 48% 的选票。分析人士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在全美范围内成功构建的竞选网络的班底还是很强大。桑德斯要想在全美范围内赢得更多的选票，则必须花更大的力气赢得年轻人以外更多选民全体的支持。到目前为止，年轻人是桑德斯的主要支持群体。在共和党方面，南卡莱纳州举行了党内初选，在这个期间，川普胜出，得票率为 34%。来自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奥卢比奥和克鲁兹各赢得了大约22%的选票。同时，前佛罗里达州州长老布什总统的儿子和小布什总统的弟弟杰布·布什宣布退出参选。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下个月访问古巴，成为近90年来第一位在任期内出访古巴的美国总统。在星期六的美星期讲话中，奥巴马总统说，他和妻子米歇尔将在3月21号开启对古巴首都的2天访问。奥巴马说，他将会会见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商讨两国如何继续关系正常化过程。奥巴马补充说，我将跟古巴政府坦诚地说明我们之间的严重差异，包括民主和人权。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星期天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要修改宪法，以便让现任的总统莫拉莱斯可以在2019年目前的任期结束之后继续连任，也就是第四度连任。前一阵，玻利维亚的民众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几乎是持平。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六宣布，今年6月23号就英国继续保持欧盟身份继续进行全民公决。他在首相官邸外的对记者说，他的内阁同意英国留在经过改革由28个成员国的欧盟中的建议。卡梅伦说，既然欧盟的伙伴同意做出几项改变来保证英国政府的权利，英国留在欧盟会更安全、更强大、更富裕。卡梅伦说，最后的决定要在六月英国民众决定，他保证要为英国留在欧盟权利拼搏。此前，欧盟在布鲁塞尔进行了连续2天马拉松式的首脑会议，最终欧盟成员同意给卡梅伦一个一揽子让步的计划。卡梅伦称此为特别地位。位于美国北部的密西根州星期六的晚间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导致6个人丧生，另外3个人伤势严重。这起枪击案发生的地点距离有名的汽车城底特律以西大约250公里的一个城市。当地的警方对媒体说，死者当中有4个人是在一家餐馆遇难的。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大家好，我是周。从今天开始，我给 Cat 带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啊，放心，有我罩着你，你肯定没问题的啦。
你可得说到做到，快老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习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一起去看看电影。
We can go to a really bad sci-fi movie and sit in the back of the theater and make fun of it. What do you think?
Now that's a great plan. It's a date.
八卦一下办公室恋情。
It seems like I spend most of my time working at the office, so isn't it natural to find a coworker as a partner?
还要探讨探讨怎么处理工作压力。
工作压力 Oh my god, tell me about it. I have so many things on my plate right now.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o start.
等会儿我就来给你支招。现在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Work related. Work is spelled W-O-R-K. Related is spelled R-E-L-A-T-E-D. Work related.
Work related, 与工作有关的，比如
He claimed that the travel expenses were all work related.
他说外出旅行的这些开支都是跟工作有关的。最新研究显示
The more work related stress parents experience, the more likely their children are to eat unhealthy meals.
家长在工作上的压力越大，他们的孩子吃不健康食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More than 8,000 cancer deaths in Britain each year are work-related.
英国每年有8000多起癌症死亡都是由工作引起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work-related, work-related, work-related.
This is exactly what I'm talking about, work-related stress. I have 3 scripts to write, a video to shoot, another video to edit, and tons of paperwork to finish by the end of this week.
哦，可不，在今天这种社会里，你只能学会忙里偷闲。说起来，我下了班就要去 yoga class, 要不然咱们一起去。
I'm not really a sports person.Playing sports does not relax me. Instead, I get excited after working out and can't sleep.
或者吧，你最近不是有个新的实习生？你可以多锻炼锻炼她嘛。
She's helping me a lot, but I can't let her do my work. Actually, she i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With a bit more training, she can become a great reporter very soon.
That's why I think you can give her some more challenging work.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a diamond in the rough. 咱们今天就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4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最近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实习生。他在广播方面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可是特别聪明好学又很勤奋，我觉得他很有发展潜力。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认为有一个习惯用语用在他身上正合适，那就是
Diamond in the rough. Diamond is spelled D-I-A-M-O-N-D and rough R-O-U-G-H. Diamond in the rough. Diamond in the rough.
Diamond 是钻石的意思，而 rough意思是粗糙的，未经雕琢的。连起来 ,diamond in the rough, 字面意思是粗糙的钻石，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中文里所说的未经雕琢的璞玉。上面例子里谈到的那个实习生就是这样。
She may not be an established broadcaster, but she shows potential. She'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她现在还不是一名播音员，但是她很有潜力，她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下面的例子里，一个刚买房的人对他的房子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见解呢？我们来听听看。
My friends don't have a very high opinion of the house I bought. True, it's small and outdated, but the way I see it, it's my diamond in the rough. Once I build an addition onto it, install new windows, doors, and give it a fresh coat of paint, it'll be quite inviting.
这段话是说，我朋友都觉得我刚买的房子买亏了，这房子确实不大，而且装潢也过时了。但是我觉得这栋房子很有潜力，一旦我重新装修，安上新的窗户和门，重新粉刷， 这房子肯定能焕然一新。
我相信他很善于投资房地产，因为他能够意识到什么房子有翻修的价值。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这样，他从来没有投资过房地产，不过他投资对了人。在他和他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可是他认为他男朋友是个潜力股。事实证明，
Her husband then started a great business. He wa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after all.
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friends don't have a very high opinion of the house I bought. True, it's small and outdated. But the way I see it, it's my diamond in the rough. Once I build an addition onto it, install new windows, doors, and give it a fresh coat of paint, it'll be quite inviting.
Diamond in the rough, 未经雕琢的璞玉。对于教练或者教师来说，发现这种潜力股的能力很重要。下面的这名网球教练就试图说服大家，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新球员。我们来听听看。
Samantha's coach has tried to convince anyone who will listen that she's discovered the next great tennis star. But nobody believes that she'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No matter how much she trains, they think it's doubtful that she'll ever become an exceptional player.
这段话是说，萨曼塔的教练试图让其他人相信他真的发现了未来的网球明星，但是没有人相信他是一只潜力股。不管他怎么训练，大家都怀疑他能否成为一名出色的网球选手。
一般来说，很难想象所有人都是错的，不过也有很多例子说明真理有时候确实会站在少数人那一边。说起 diamond in the rough 这个短语的起源，最初人们用这个短语来指那些还没有经过雕琢的，特别是那些可能被打造成高贵珠宝的宝石。现在我们用这个短语的引申意义来形容那些非常有潜力的人和物品。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amantha's coach has tried to convince anyone who will listen that he's discovered the next great tennis star. But nobody believes that she'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No matter how much she trains, they think it's doubtful that she'll ever become an exceptional playe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diamond in the rough, 意思是未经雕琢的璞玉。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Diamond in the rough. This is a good term to describe myself. kidding. 不过上周我看了一部电影，里头的女配角虽然不出名，但是演得特别好。She's definitely a diamond in the rough.
Sounds like you watch a lot of movies. Do you go to the movie theaters a lot?
其实不是，我就是在 Netflix 上在线看。It's a lot more cheaper than going to a movie theater and a great way to relax after a long day of work.
Oh, that's so true. I used to go to the movies a lot when I was dating my husband. But now, maybe I should consider having Netflix. Sounds like there are some great options out there.
对啊，这不，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 Emily 和 Peter 就要聊聊有关看电影的话题，咱们一起去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影单元的终极课程。Emily 和 Peter 正在约会，两人聊到了电影，还有平时喜欢的消遣。
Winnie, we already know that both of them like going to the movies in the theaters. Now let's listen to them talking about other ways to watch movies.
Did you do anything fun over the weekend?
I didn't want to go out last weekend, so I decided to stay home and watch a movie.
Why didn't you want to go out?
I was very tired after working all week. Sometimes on the weekend, I don't have enough energy to go out to a movie theater.
Did you download a movie or rent it at the store?
I downloaded it so that I didn't have to remember to return it.
So, Winnie, besides going to the movie theater, what are the two other ways to watch movies that Emily and Peter talked about?
两个方法我都记下来了，一个是从商店里租电影看，另一个是直接从网上下载。
Right. And what's better about renting a movie by downloading it?
这个啊，我有亲身体会。下载电影不用记得去还，这么做啊，的确很方便。
I agree, Winnie. Now let's listen to Peter talking about the other activity he really likes.
Last weekend, I didn't want to go out either, so I stayed at home and played video games by myself. It was really fun.
Oh yeah? That sounds pretty cool, I guess.
Yeah, I'm really into video games. In fact, all my friends are on the internet. I've never met any of them in the real world.
Oh, really? Well, you must be very popular on the internet. But it's true that it's nice to do some things in the comfort of your own home.
不会吧。Peter 的朋友都是玩线上游戏时认识的网友。在 Emily 眼中，这好像不能加分哦。
I think you're right, Winnie. Emily didn't sound very impressed by Peter's being into video games. By the way, saying you're into something is a casual way of saying you really like it.
Oh, so if I'm really into politics, I can say I'm really into politics?
Exactly. I wonder if Emily is into guys who spend all their time playing video games.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You're right. Watching movies at home is way cheaper than going to the theater, too. I like downloading movies, too, because it's easy and fast.
I agree, and it's very convenient.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movie rental company called Netflix? They send the movies directly to your house in the mail.
Really? That's great. I'm going to try that next time.
Yeah, but I wish they delivered video games, too. Then I would never leave my house.
Winnie, did you hear Peter say why he likes watching movies at home?
好像是他觉得在家看电影比去电影院便宜。可是他说 way cheaper 是什么意思呢？
The word way can be slang for very.
我明白了，前面加个 way, W-A-Y, 是为了要加重语气。那我可以说 Peter is way into video games.
That's it.
So, Emily...Do you still want to see a movie together this weekend?
Well, what do you want to see? I don't think there are many good movies out right now.
I know. We can go to a really bad sci-fi movie and sit in the back of the theater and make fun of it. What do you think?
Now that's a great plan. It's a date.
大功告成。虽然 Peter 沉迷于网络游戏，可 Emily 还是愿意继续跟他约会。两人准备去看最烂的 sci-fi movie 科幻片，然后一起嘲笑电影的粗制滥造。
That's right. When you say that a movie is out, that means that it is playing in the theaters.
对呀、啊，我特别想看布拉德皮特的新片 ，but it won't be out until next month.
So, Professor Bowman, do you think Emily and Peter's next date will go well?
For that, Winnie, we'll have to tune i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Emily 和 Peter 聊起了看电影的方式，除了去电影院，还可以 rent or download a movie。不过 Peter 谈起电子游戏的时候，兴致大增。Emily 觉得 Peter way into video games， 太热衷电子游戏了。
Oh boy, I hope they can work that out.
对啊，真羡慕他们。At least they have someone to go out with.
现在天天工作10个小时，我都没时间出去认识人，怎么找男朋友呀？
Oh, don't give up hope. I know work is tough these days. Actually, a lot of people are complaining about the same thing. Wait a minute. There are some cute guys in the office.
Huh? 办公室恋情？大家不是都说同事最好别谈恋爱吗？
Well, I mean, the only thing you really need to think of is what we call an exit strategy, in case things don't work out. But if you really like someone and he happens to be your coworker, what's wrong with that?
也是。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要讲讲浪漫的办公室恋情，咱们先一起去听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 Joe 找员工 Sam 和 Lucinda 谈话。
Hi Sam, please take a seat. Good morning, Lucinda. Please sit down. How are you both this morning?
Good, thanks.
I asked you both to come in this morning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rumors floating around that you two are involved in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Now, I know these kinds of things can be sensitive, but I do feel we have to discuss it.
Joe 开门见山说找他们两人谈话是因为公司里面有传言。
There have been rumors floating around.
说 Sam 和 Lucinda 在谈恋爱。
Yes, the rumors are true. Sam and I are in love.
It's true. I feel the same way about Lucinda.
Well, let me be the first to congratulate you. Falling in love is great, and I'm very happy for the both of you.
But...
Well, our company does have some guidelines for internal relationships.
Lucinda 和 Sam 两个人都承认。
They are in love.
他们确实在恋爱。Joe 首先向他们表示祝贺，但随即承认公司在员工谈恋爱方面有 guideline, 指导原则。什么指导原则呢？
The company frowns on coworkers dating each other, right?
Well, let's just say such relationships are not actively encouraged.
But why? We are in love.
Well, there are many reasons, but one of the main downsides to inter-office relationships is that they can be a big distraction from work. Other employees can sometimes see such relationships as unfair. The end result can be jealousy, hurt feelings, and a loss of productivity for the company.
Joe 解释说，公司之所以不鼓励公司员工之间的恋爱关系，最主要的原因是干扰工作，其他员工会觉得不公平，最后造成
a loss of productivity for the company.
公司生产力的下降。
But in today's modern working world, I feel there is very little opportunity to meet people. Bars are smoky and loud.Internet dating can be very scary. It seems like I spend most of my time working at the office, so isn't it natural to find a coworker as a partner?
I have to agree. Lucinda and I work on the same projects, so we have a lot in common. I even think our productivity has increased as a result of our relationship.
Lucinda 说她觉得酒吧里面烟雾弥漫，人声鼎沸。网上交友又不安全，既然一天到晚待在公司，在办公室找对象不是很自然吗？ Sam 说，他们两个人是同一个项目组的。
We have a lot in common.
说到这儿，老板 Joe 是不是理屈词穷了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原来老板说，办公室恋爱得有 guideline 指导原则。公司一般不鼓励办公室恋爱，主要是怕 it can be a distraction from work, 干扰工作，造成 a loss of productivity, 生产力下降。
Yeah, I think that is the main reason why some companies forbid office relationships.
可是不都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Of course, but if the couple breaks up and still need to face each other every day, that's going to be awkward, don't you think?
That's true.But you can work on different projects. That's why we say an exit... Okay, great. That's why we say an exit strategy is extremely important. 咱们接着听老板 Joe 给出了什么样的建议吧。
礼节美语。
Sam 和 Lucinda 在公司谈恋爱，被老板 Joe 找来谈话。Sam 和 Lucinda 保证说，两人的恋爱关系不会影响到工作。让我们听听老板 Joe 是怎么说的。
I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completely. And let me say, our company doesn't have a blanket ban on inter-office relationships. We are just concerned about possible ramifications. When you first fall in love, of course you don't think about what would happen if you broke up. But let's face it, breakups are very common. Have you considered what it would be like if the relationship did not work out?
Joe 说，公司并不是一律禁止内部的恋爱关系。A blanket ban 全部禁止，但他同时提醒他们，万一两人吹了该怎么办？Joe 说
，Breakups are very common.
Breakup 意思就是恋爱关系的中断。
That's true. It would be very awkward to work with an ex-boyfriend every day.
But there must be some way we can continue dating and working together.We are adults, after all.
Yes, I think there are ways you can continue a relationship while working together. Relationship experts say the first rule when coworkers decide to date each other is to plan an exit strategy.
Lucinda 承认，万一两个人吹了会十分尴尬。Joe 告诉他们，专家说了，跟同事谈恋爱首先应该想好
exit strategy.
退出战略
Exit strategy.
Yes. What would you do if the relationship isn't successful? You should think about that. I think the biggest issue is that if it doesn't work out, you still have to face that person every day, and that can be tough.
Joe 所说的 exit strategy, 退出战略，其实就是想好后路的意思。万一吹了，该如何彼此面对
？One option is for one of you to transfer to a different department, so you can still work together, but not in such an intimate way.
Yes, that's a possibility we should think about. Let me also say that we recognize that when we are working, the job comes first. There will be no drop in productivity. I can guarantee that.
Well, I think you both are handling the situation in a mature way.Let's just take it from here and see how it goes, okay? Thanks for talking with me and being honest and open. I really appreciate that.
Thanks, boss.
Joe 建议说 ，Sam 和 Lucinda 其中一个人不妨考虑换个部门工作。Lucinda 再次保证不会影响工作。
Job comes first.
一切以工作为重。Joe 称赞两人处事成熟。
Let's just take it from here and see how it goes.
意思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to let the couples work on different projects. That way it won't be too awkward if they split up.
那我得抓紧时间去别的办公室寻找帅哥行动开始。
All right, daydreaming queen.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and wish Yang Ling good luck in her adventure.
See you next time.
Watch out for those boys.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一天5分钟，轻松看世界。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5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21号，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前美国国务卿克拉里·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六赢得了在内华达州举行的民主党党内初选，也就是说，那里的民主党人认为应当由希拉里来代替民主党竞选下一任的美国总统。希拉里·克林顿的得票率为 52%， 他的党内竞争对手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赢得了 48% 的选票。分析人士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在全美范围内成功构建的竞选网络班底还是很强大。桑德斯要想在全美范围内赢得更多的选票，那必须花更大的力气赢得年轻人以外更多选民全体的支持。到目前为止，年轻人是桑德斯的主要支持群体。在共和党方面，南卡罗来纳州举行了党内初选，在这期间川普胜出，得票率为 34%。 来自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克鲁兹各赢得了大约 22% 的选票。同时，前佛罗里达州州长老布什总统的儿子和小布什总统的弟弟杰布·布什宣布退出参选。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下个月访问古巴，成为近90年来第一位在任期内出访古巴的美国总统。在星期六的美洲讲话中，奥巴马总统说，他和他的妻子米歇尔将在3月21号开启对古巴首都的2天访问。奥巴马说，他将会会见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商讨两国如何继续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奥巴马补充说，我将跟古巴的政府坦诚地说明我们之间的严重差异，包括民主和人权。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星期天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要修改宪法，以便让现任总统莫拉莱斯可以在2019年目前的任期结束以后继续连任，也就是第四度连任。前一阵，玻利维亚的民众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一直几乎持平。不过，最近很多人开始怀疑，这位以亲民形象为立足点的总统是否真的那么完美。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六宣布，今年6月23号就英国继续保持欧盟身份进行全民公决。他在首相官邸外对记者们说，他的内阁同意英国留在经过改革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中的建议。卡梅伦说，既然欧盟伙伴同意做出几项改变来保证英国政府的权利，英国留在欧盟会更安全、更强大、更富裕。卡梅伦说，最后的决定要在6月由英国民众来决定，他保证要为英国留在欧盟全力拼搏。此前，欧盟在布鲁塞尔进行了连续2天的马拉松式的首脑会议，最终欧盟成员同意给卡梅伦一个一揽子的让步计划，卡梅伦称此为特别地位。位于美国北部的密西根州星期六的夜间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导致6个人丧生，另外3个人伤势严重。这起枪击案发生的地点距离有名的汽车城底特律以西大约250公里处的一个城市。当地的警方负责人对媒体说，在死者当中有4个人是在一家餐馆遇难的，另外2个人是在一个汽车行遇难的。一些媒体报道说，在餐馆遇难的4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位年仅是8岁的孩子。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6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年初二，新华社发布消息说，教育部下发了文件，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用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传播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教育部的官网通知称，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多次就爱国主义讲话，指出它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但是中共的爱国教育为什么总是遭到外界的批评呢？它到底是爱国教育还是爱党教育？它与美式爱国主义区别在哪里？好，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您好。
你好，早上好，听众好。
好，夏明是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讨论。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叶博士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纽约的夏明教授，就是说呢，现在中共提出要在各类学校、各级学校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那么这个首先呢，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究竟是爱党还是爱国？还有呢，在目前这个时刻提出这样一个口号，而且表示要实施的话呢，体现出中共怎样的这个对于社会来说呢，它是怎样的一个心态？
对，首先在这个国这个界定上啊，那么我们有不同的界定。那么如果我们看就是细分的话，那么其实一个国呢就是讲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土地呢，在英文中就是 country， 那么另外呢是讲它的民族就是 nation， 还有一个讲它的这个政治机器了，就是这个国家呢就是 state， 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讲到它的政权就是 regime， 那么最后呢还可以讲到了它的这个执政当局就是 administration 现在就任的。那么但是呢中国呢那个基本上呢那个宣传机器把这些都是不分的，那么也就是把这个物质的人民的历史的这个国家和政治机器的国家，甚至和这个行政当局目前掌权的，那么全部捆绑在一起。那么另外呢，这个掌权的执政当局呢，它跟执政党呢，因为执政党是70年呢，就是一直一个执政党又捆绑在一起。那么而这个执政党呢，那么是由一个就是所谓的领导核心最高领导人呢，那么具有这个个人的就是崇高的或者是说大权独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基本上呢几个就没有分开，所以我觉得中国呢它是把党政军呢绑架成一个三位一体，所以它的爱国那么一个很清楚就是在这个模糊的众多的这些概念下呢，它提出的一个核心其实就是爱这个党政军的这个三位一体，而这个三位一体今天在中国的这个体制下呢，那么又是由习近平这么一个所谓新打造的习核心呢来控制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爱国跟那个归结到就是党国军以后了，最后就变成爱习大大和彭妈妈，所以我觉得这里边那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就是逻辑一个推理下去。
嗯，好，谢谢夏教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演播室的韩连朝博士，就是刚才夏教授讲的中国的这个爱国呢，是把这个人民历史还有这个执政当局物质的这个还有呢像是执政党的全部混在一起。那么在美国来说呢，就您的观察，美国的这个爱国主义呢其实也是有，我们看到很多家庭在屋子门前都挂着一面美国国旗。
对，
那么美国的这个爱国主义跟中国的有什么区别？
美国的爱国主义啊，他首先爱的不是这个党，不是这个总统，不是这个政府，他爱的是美国的立国精神，爱的是美国价值取向和他的这个生活方式，这个是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另外呢，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多人都没有谈到这一点的话，就是什么东西啊？美国不仅仅允许你爱国，而且允许你不爱国。你像这个在我们知道在美国这小学里头中学里头，这小孩子都会要宣誓效忠美国，对不对？但是过去呢就是有这个美国法律啊，就是要求呢所有的孩子都要这样的宣誓，这是在二战中间开始兴起的。那么美国最高法院呢就是专门做出一个裁决，小孩子你可以不必要一定要宣誓说你效忠美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美国这个国旗焚烧国旗的这个事情也是，
那么很多大家都认为美国的国旗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的一个标志，你怎么能够焚烧国旗呢？但是在抗议的时候，很多人不认同这个美国这个很多的政策，那么就通过焚烧国旗来泄发自己的愤怒。那最高法院呢，在1990年的时候也有一个这个裁决，说任何的这个禁止不准焚烧美国国旗的都是违宪的。他的理由就是说，美国之所以这个对这个国旗那么尊重，那么有威信，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美国这个价值，这个价值包括言论自由，焚烧国旗也是一种言论自由。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美国和中国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本质上不一样的地方。嗯，
总而言之就是说，你可以这个反政府，可以反总统，也可以反这个任何的这个政客，这都是你的自由。那美国的这个立国精神就是包括对任何事物、任何这个人类的人群的这个价值观，它的这个包容所在。
嗯，是这样的。
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的这个夏教授，那么现在按照中共的讲法呢，要把这个在各级学校、各类学校来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话呢，那这是不是说明在中国的这个教育体系呢，要面临一个巨大的这个改革？
对。中国的那个本身的教育体系呢，它的那个政治化色彩、意识形态化色彩都已经非常高了。因为我也在中国呢受过就是十几二十年的教育了，那么所以呢就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当然就是把这个教育呢继续意识形态化，甚至呢那个达到了新的一个洗脑的一个机器的一部分。那么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它那个不大可能达到它的爱国主义这个目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有几个呢，就是说它是会那个劳而无获的。那么第一呢，刚才那个韩连超博士也讲到，就美国的爱国主义呢，它是基于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就是个人主义、一个自由人权的角度来的。那么所以每个人呢对美国呢有不同的爱法，那么他对美国的批评、对美国目前宪政权的反对、对美国就是政策的一些就是反对，那么都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那么但是呢，中国呢他的爱国主义呢，就是一定要对现任的领导人、现任的那个政府，那么他所做的那个政策，无论他是错还是对，那么甚至很多的历史会证明是灾难性的，你如果反对的话呢，他就会给你扣上一个反对那个国家或者不爱国的帽子。而这个呢，是中国我们知道从就是那个改革开放这30多年呢，其实就在那个争论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什么叫爱国。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81年的那个精神污染，那么当时之所以掀起所谓反精神污染运动，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白桦在那个苦练那个电影中呢，就提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说你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你吗？什么叫爱国？最后呢，那么他的那个就是主角，那么那个死在了一个雪地里边，那么最后呢，身体呢就是大写的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那么也就是说，在中国呢，到底爱国主义跟人道主义、跟人性、跟个人主义、跟个人的价值有什么区别？那么至今呢，30多年以后呢，那么中国呢还没有进行辨析。另外一个呢，就说其实一个国家它值不值得可爱，最根本的在于第一，你有个选择。那么选择就说我如果不喜欢他，我可以移民走。那么所以像美国，任何一个人要离开美国，包括非法的公民进入到美国，那么你离开美国，美国是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的，他绝不会给你查什么任何证件，说你合不合法。你任何人要离开美国，那么在机场里边他都会让你很顺利离开美国。那么在中国的话就不一样，中国要强迫你就是说爱这个国家，你要离开这个国家都很难。就像今天高瑜，那么他尽管是保外就医，但是他保外了那没法就医，就是说这个国家他强迫你就是说不能有任何选择。另外美国呢，就说任何要爱美国这个国家的人，他都欢迎你来。那么他形成一种多元社会，所以像我们这些人从就是自己的这个国家，那么那个漂洋过海，那么来到了美国，那么我们在这个国家呢可以在这落地生根。为什么？因为它的一种多元文化包容我们每一种不同的那个文化。
好，那么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如果在学校里果真实施这样的爱国教育的话，对中国的这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还有对中国的这年轻一代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对，那么我认为呢，就是说中国的教育呢，已经呢，就是让我们的许多的年轻人的宝贵时光了，那么全都给浪费了。那么有很多宝贵的这些就是学识和专业和技巧了，我们都没有就是进行教育，包括就是各种真善美的东西，那么伦理道德的东西，还有古典文化的东西，包括中国自己的中文的教育，它都没有就是真正的进行下去。所以最终的结果呢，就会是什么呢？使得中国这些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下培养出的人呢，绝大多数呢变成一堆废物，就是没法适应21世纪，那么更没法适应了全球化的世界。所以最后的话呢，就像我们离开了中国，最后我们都会发现我们所学的许多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 或者说我们许多该用的东西啊都没有学的，那么最后的话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历史当然就不可能产生油然而生的这个爱国之情。
嗯，好，谢谢夏教授。韩先生您有话要说。
对，我就想补充一下这个刚才夏教授谈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原这个后果呀，就是很多，因为他要修改教科书嘛，所以把很多这个爱国主义教育都融汇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各个科目里头，历史地理里头都要包括。
对，这就是有很多要掩盖这个历史真相，不会把真实的这个事实啊告诉这个学生。这个很多学到的东西呢，就是似是而非的一些个东西。那么这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让学生通过这个格式化的教育啊，丧失一个独立这个精神，思想这个自由的这个思想，就是过去陈寅恪谈到的那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共同追求的一个学术精神，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害的。刚才夏教授谈到，就是说不能适应这个21世纪的这个情况。那么中国一直讲创新，这个创新的话，要是没有一个独立的精神，是不可能创新的。所以美国之所以能够是一个创新大国，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立的这个精神，独立思考这个能力。那么中国学生呢，变出来就是全部一个模子出来的机器人，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是这个是非常有害中华民族。
嗯，等于说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知识阶层倾向于被统治者培养成站在统治阶级的他这个立场来说话来思考这么一个状况。
对，
好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欢迎大家继续拨打4001200551。首先呢，第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美国这个怎么爱国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所以没法做比较，但是中国爱国我有一点体会的，就是那个刚才那个夏先生说那个什么，说那个从学生开始抓那个爱国主义教育，其中有这个小学生守则上面就是说，第一条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中国热爱中国共产党，这就给这是把你规定了你必须得爱他。然后说这个别人说这个另一位嘉宾是谁来着，然后说那个烧国旗那个事儿，这个在那个中国这个也是小学生守则上面也规定了，必须要尊敬国徽国旗，会唱国歌，然后什么啊封建国旗要那个行注目礼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然后中国这种爱国，我觉得他这个是本质上说洗脑加威胁，它有两个特点。那个刚才两个嘉宾讲的都是爱这个方面，就是比如说那个热爱党啊，热爱核心呐、啊，然后那个对党的路线政策核心的言行不能有任何质疑，否则就是那个给你扣上什么叛徒汉奸卖国贼，反正就是这种这个反革命的这个敌人这种帽子。
谢谢。嗯，
然后我们先讲这个恨这一点，恨这一点我讲一下好吗？
嗯，好。
那个对于敌人我们要恨，然后那个要坚决打倒，比如要坚决的打倒，就包括上面那个反革命那个事儿。然后比如四五年的时候要打倒那个国民党反动派，51年要打倒这个美帝主义，然后65年还要打倒左派，然后现在就是打倒那个各个那个地方的这个分离势力，就比如说这个江藏港台。这些地方的一个独立势力，然后这些东西他们就不想想，中共这些东西，中共这套政策，人家为什么不接受？那个，而且就是说，就由于这个第一点就是那特点那种不准妄议中央这种东西，不准对这个领导的政策有任何怀疑，如果有人敢那个提出反思的言论，就通通化为敌人，就按照第二点。就按照那个第二点恨的那个方向，要坚决打倒，上那个央视踢臭这种这个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爱国教育这特点就是洗脑加威胁。
嗯，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踢倒踢臭，踏上一只脚啊，这是从前的说法。等会儿我想请韩良成博士来做一个回应，我们再来接一下广东的齐先生电话。齐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
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爱国它是正确不正确，其实它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它这个专制体制的话，它必须要用这个去麻醉那个人民的思想，去抑制就是它内部的很多的各种的矛盾。但是我们说要说到爱国的话，它必须要厘清一个概念，就是说什么是国。说国呢，其实国家的产生它是先产生，就是先有人才后面才有国家，它国家产生它是为了就是说维护这一群人他的共同的利益， 就是如果说这个国家它是为这一群人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国家它并没有起到一个维护这个人这一群人的那个利益它的那个作用的话，那这群人他就不可能产生这个国家认同。就比如说你在这个国家你并没有权利去参与这个国家的管理啊，你也没有权利去投票，就是这个国家其实不是你说了算，是不是？而且你在这个国家你也没有尊严，没有人权，你可以肆意的去被欺凌，那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的国家呢？是不是？
谢谢广东的齐先生，讲得非常的精辟。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简短一些。接下来，我想请韩连朝博士来解释一下，就是说刚才第一位山东作家人谈到这个爱党，那么在美国呢，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要你爱这个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或者是绿党其他的党，为什么会这样？
我讲他主要就是我们谈到你前面问到的，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在现在抛出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样一个运动。其实共产党呢，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执政以来啊，就是慢慢已经在这个倒行逆施，这个通过这些制度性腐败，让人民已经开始意识到他已经蜕变成一个这个权贵集团。那么现在人民通过这个互联网，过去呢因为有这种这个信息的封锁，现在互联网人民的这个互动，旅游啊，教授留学啊，还有这个做生意啊，
翻墙啊
都能够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人民呢这个对这个共产党啊，首先是很明显的不爱这个共产党了。那么不仅不爱，而且还开始质疑他挑战他的执政的这个合法性，挑战他的这个正当性。因为他不是在为人民在服务，而且是在为一小撮这个权贵在服务。那这个时候，这个人民也不是傻瓜，对不对？这不可能长期愚弄这个人民。所以呢，我觉得他们之所以抛出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是为了他所谓的执政安全，为了长期执政来打下一个这个基础。过去是讲这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呢，把他就因为阶级斗争不可能抓，阶级斗争了，然后要用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来一抓就灵，爱国主义教育成了共产党这个执政安全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刚才这个那个先生，这个周先生谈到这个仇恨的问题，其实就说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啊，它不仅仅是说煽动这个阶级的这个仇恨，比如说我要是不爱这个国家，我有不同意见，那其他的这些人呢就会觉得你怎么不爱国，你是卖国贼，你怎么样，就是把你当成阶级敌人来对待，当着敌人来对待。同时他还有另外一面，他通过煽动自己的这个国内对这个共产党的认同啊，挑动一种民族的这个情绪，那么在其他对外呢也是一种侵略的这种态势来出现的。所以它是两方面的，一种对内的这个仇恨，对外的仇恨也是一样。
所以过去呢是这个国内的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是国际的阶级斗争，这个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斗争啊。这个开玩笑。接下来呢是另外一位宁夏的高先生。
你好，
高先生，你好。
你好，中共他的党、国家和政府三个不同的概念毁成一个概念。按中共那种逻辑，共产党就代表政府，也代表国家。按他那的逻辑，那西周、东周算不算中国？唐宋元明清五代十国南北朝算不算中国？按共产党那种逻辑，那中国得有几百个、几千个中国。所以中国，它是皇帝的中国，而不是中国老百姓的中国。不像美国，美国什么叫爱国呢？美国人他对自己的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这就是真正的爱国。美国人的国家是美国人共同的国家。同时我后面让我说一道，同时我要对你们 VOV 是给我们中国人以及全世界向往自由平等法治信政人权的人民带来的新知识表示感谢。VOV 大大的推动了全人类文明的进步，对你们 VOV台前幕后的英雄深表感谢，你们从事着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事业。
好，谢谢，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天津的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一个朋友说啊，他深受这个共产党爱国主义影响，所以啊，他要成立一个中华联邦党， 去向美国政府申请这个经费，然后在江西成立一个叫中华康帕瑞斯共和国，然后支持台湾独立。我一听我就火了，我说你这不是爱国，你是卖国呀。他说怎么叫卖国呢？我们党就在历史上就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拿着卢布成立的，然后支持了蒙族，我真是无语了。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等会儿这个问题请夏教授来做回答。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电话。河北的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刚才你们说的是美国是不会搞什么党的，对吧？
对，没有提爱党这个说法，没有听说过。
啊，因为美国是很多党嘛，是吧？中国就是这一个党，是吧？所以说，党国家政府是集于身嘛。说这是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区别，这国情的不一样，这是个事实啊。不光中国，像朝鲜呢、啊。像过去呢，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啊，这个政治体制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得用政治体制改革，是吧？党和国家它是职能不同，它是一党制，它必然形成这样的后果。说多党制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好，谢谢你们。
好，张先生，您是赞成一党制还是赞成多党制？
这些东西啊，赞成多党制啊，我想和这一党制的话，这个东西还是我希望先不谈这些问题，因为什么呢？先是解决问题，不是党集党制的问题，先解决这，把中国这个宪法上落到实处，比如说，是吧？言论自由啊，新闻自由啊，把它落实在以后，由全国人民再去探讨，到底一党制好和多党制好，由人民来探讨。就现在探讨都不能探讨，你说出来也没什么意义了。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下面教授，我想请您来解答一下，就是说刚才一位观众朋友提到关于这个爱国和卖国的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对，那么其实呢，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呢有一种流传的说法，这不是我国了，那么这是你国，那么这是赵家人的赵家。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呢，今天呢在中国呢，越来越多的我们的中国的就是人呢都认识到了，那么就是其实今天呢反党呢就是这种爱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呢在过去的那个就是几十年过程中呢，其实是中华那个民族和人民的长期利益呢其实是不顾的。比如说他们毁坏我们中华的历史，那么他们毁坏我们中华的文物，那么他们其实在那个过去呢把中华大地呢变成了整个雾霾那个就是那个所造的一个国家，那么毁了河山，那么所以呢就是有那个教授也说，那么过去呢是那国破山河在，今天呢是国在山河破。那么另外的话呢，它最根本的就是在于这个国家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共和国的意思是说每一个老百姓呢都是对这个国家有共同的拥有权，那么因此呢每一个老百姓呢都有共同的参与权、发言权，对我们的共同命运呢能够进行探索，能够进行就是那个掌握。但是呢它至今呢那么还没有给老百姓的任何一张选票，那么所以中国老百姓呢其实呢它不是生活在人民共和国里边，它生活在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寡头制里边，剥夺了他们的发言权，然后呢对那个这些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卖国的一些行为了，那么如果你再进行批评，就对他的误国的政策你如果再进行挑战，他都会用就是那个无所不用其极把你投进监狱或者送去劳改或者把你流放等等。那么所以我觉得呢，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做法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那么就是那个吸取了就是西方国家一个异端学说的一个政党，然后再把就是苏俄的一套的列宁主义的东西在那个移植到中国以后，对中国人民呢，对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呢，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和那个荼毒，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毁灭中华民族的一个行为，这点我觉得越来越多人认识清楚。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韩连朝博士和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朝鲜让东亚深陷抑郁，以及东盟峰会为什么开到了美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您晚安。